八月桂花遍地开，第九集。方运初本身就是一个耳朵根子软的人，加上也不甘心于在众目睽睽之下逃离家园，让众人这么七嘴八舌一说，很快就乱了方寸。拿不定主意，这个难是逃还是不逃啊？方明珠和他的同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方老爷子说动了，一看又有反复迹象，就沉不住气了，几个人躲在后花园里如坐针毡。方明珠一着急，小姐脾气就上来了，喝令管家去喝退那些死托父亲垫背的百姓。倒是翟维心有见识，劝阻道：不行，伯父在桃花坞是个主心骨，普渡众生一百次都过来了，如今哪能因为自己避难而玷污菩萨之名呢？我认为这件事儿还不能着急。明珠小姐吃惊地看着翟维新，不知道他的话里还有什么话。翟维新说：众怒难犯，众怨难为，实在不行暂且把乡亲们稳住，今夜悄悄离开。明珠说此举断然不可，这不是我父亲的性格。这天下午，方家大院的人络绎不绝，大都是来打探消息或者请求方运初推迟刑期的。日本人啥模样大家没见过，想必也是长鼻子长眼的。外国人怎么了？皮诺尔也是外国人，而且长得比猴还难看，但是只要给他钱，他不照样帮着桃花坞的老百姓求神看病做买卖吗？然而方大善人倘若一走，就没有这个出头人了。桃花坞的老百姓坚信不疑，只要方大善人不走，日本兵就不会乱来。方运初在这个下午真是愁肠百结，反反复复欲罢不能。到了晚饭的时候，方运初向众人拱手表态，说暂时不走，容家人从长计议。大家知道方运初不会欺众，这才散去。这一夜就没有走掉，也就注定了一场灾难的不可避免。后半夜，桃花坞的居民还在梦里，突然传来犬吠，先是一声两声，疑疑惑惑，后来所有街巷的狗都叫了，此起彼伏，连成一片。有胆儿大者起床看个究竟，原来是江淮保安团队伍开过来了，已经把区公所、自卫队的20个乡警和方家的10多个家丁捆了起来。除方运初本人以外，一家主仆10余口连同明珠小姐的3个同学也全被捆住手脚，扔在后花园里。问为啥捆人，江淮保安团的眼镜团长放出话来：眼下正是抗日艰难之际，方运初身为政府官员，不图抗日之举，竟然准备携家眷家私逃匿，有造谣惑众、煽动民心之嫌，已成其失责，以儆效尤，需拿出大洋2000块资助江淮保安团，充作抗日之需。天亮时倘若不能凑齐，男人杀掉，女人充公。这真是晴天一声霹雳，方家全都懵了。方运初几乎是被江淮保安团的士兵们拎着衣服从床上扔到后花园的，他的手脚倒是没有被捆住，眼镜团长让他能够活动，就是为了让他去找那2000块大洋。方运初拖着一条软腿扑通一声给眼镜团长跪下来，他 他着实拿不出2000块大洋来。自从日军进攻泸州那天起，官府已经三次到桃花坞征收抗日税了。他连夫人遗下的首饰和宅院都抵押出去了，他再也无法冲大头了。他只有90块洋钱裹在行装里准备逃难，就如数拿了出来。可是这点钱，眼镜团长连看都不看。直到天亮，区公所的账房先生才扛着东拼西凑的222块大洋和半筐铜钱送到眼镜团长面前。眼镜团长眼一横，怎么着，张军来了你们给1000，红军来了你们给1000，段家政府你们给1000，袁家政府你们给1000，轮到老子来了。就这么点儿，打发叫花子是不是？来人呐，把那几个念书的推出去，先给点颜色看看。士兵就把明珠小姐的同学宋诗琴、罗宇和翟维新推了出去，左一耳光右一耳光的打。眼镜团长嘿嘿笑着说，
看见没有，没有打你们小姐，知道为什么吗？
冯运初磕头如捣蒜，苦苦哀求，不能啊长官，不能啊长官，我确实没钱了，要是藏钱不交，天打五雷轰啊。严静团长说，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那好，把你们家小姐裤子给我扒了，看看是钱金贵还是你们家小姐的内东西金贵。冯云初大叫，长官你们不能啊，天理难容啊，求求你长官放过我的孩子吧。他这里撕心裂肺的哭喊，那里保安团的士兵已经下手了。方明珠拼命挣扎，哪里能够敌过这些膀大腰圆的球疤，眼看裤子已经被扯掉了，露出了里面粉红色的丝绸内裤。方运出喊了一声，你们不得好死。这一声没喊完就伏在地上不动了。直到这时候，眼镜团长才向士兵们摆了摆手，站起来向围观的桃花坞居民说，你们给我听着，眼下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我江淮保安团奉命来到陆安州守土安民，境内所有居民皆有捐饷纳粮义务，有顽固抗拒者盖以破坏抗日论处，格杀勿论。居民一阵骚动，这个眼镜团长大家过去没见过，江淮保安团是哪家的队伍他们也不清楚，看来桃花坞的老百姓头上又多了一座大山。大家正议论纷纷，不知怎样才能搭救方家妇女，忽然听到街东边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响。严静团长愣了愣，命令身边的人赶快侦查什么情况。众人全懵了，引颈张望，开始骚动起来，有些人抬脚就往家跑。枪声越来越密集，也越来越近，不多时派出去的人就回到方家后花园，慌里慌张的报告，
团子不好， 是日本人，鬼子打进来了。
1938年秋天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凌晨时分，天边红光一闪，千万条火蛇呼啸着划破夜空。陆安州外围国军77军前沿阵地上火光冲天，继而传来天崩地裂的爆炸声，陆安州战役终于打响了。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指挥的主力是渡边师团，加上黄协军两个师分四路进攻，各个方向齐头并进，铁桶一般严密， 七十七军咬紧牙关坚持了一昼夜，但是伤亡极大。鬼子攻势一轮猛过一轮，加上空中飞机轰炸，地面炮火突袭，很快就把守军阵地撕裂了数处缺口。自从第三道防线被攻破之后，部队就控制不住了。歪把子机关枪拎在日本兵的手里，力气却全都加在了七十七军的腿杆子上。不时有子弹从头顶嗖嗖飞过来，像是给七十七军的官兵脚板子上安了滑轮，想不跑都停不住。同一二五团正面接触的恰是日军松岗连队。一二五团的装备差，大都是海洋造，打一枪装一发子弹。鬼子的步枪是可以连发的，轻重机枪更是成串的往外喷吐火舌。两道防线一破，兵力就消耗三分之一，尸体是顾不上的，伤兵也丢了大半。到第三道防线被突破，精神也就崩溃了，乱哄哄地向后撤。刚刚过了引弦集，唐团长乘坐的卡车就抛锚了，四个轮胎瘪了三个，不知道是被石头划的，还是哪个爬不上车的兵用刀子扎的。唐春秋从驾驶室里跳下来，首先抡了司机一个耳光子，然后下车咆哮要枪毙人。可是乱哄哄的兵就像是蝗虫一样从他身边跑过，他谁也枪毙不了，只好骂骂咧咧地把手枪装进枪套也跟着跑。一边跑一边吆喝，团副祝道可和参谋长林用树收拢部队，不要乱了建制。唐春秋的话已经不灵了，正所谓兵败如山倒，那是挡也挡不住的。兵们一边撒丫子逃还一边咋呼，乖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准的炮，落地开花一炸就是一片。也有人吐舌头说更厉害的是飞机，从头顶上嗖的一家伙掠过，山崩地裂，把人魂都炸碎了。还有人嚷嚷这东洋鬼子还真是不怕死，机关枪都挡不住，闭着眼睛往前冲，难怪南京和枣儿庄破得那么快。然后就有人说了，那是日本天皇是天照大神呢，保佑这些鬼子刀枪不入。听说这些鬼子的飞机能够擦着房顶飞，从上面撒网能网住人。越说越玄乎，越说越离奇，于是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传到最后假的也成了真的。整个一个一二五团心惊胆战，谈鬼色变。退到距白塔板还有十里之遥的月亮岭，总算是把追兵甩出了十多里。唐春秋喝令队伍停下来，委实不能再退了，再往西就是白塔板，白塔板的背后就是辟水河，辟水河的后面就是天珠山，天珠山是霍英山的地盘。一想到这样狼狈地去见霍英山，唐春秋的心里就发堵。月亮岭一带的地形唐春秋熟悉，在路上他已经筹划好了要在这里打一个伏击，打成什么样子姑且不论，反正要打，要把声势打出来，就是进天珠山也不能这副溃不成军的样子，不能在霍瘸子的面前栽了面子。十分钟后，林用树向唐春秋报告收拢部队的情况。唐春秋一听心就凉了，自卫团没有跟上来，民团也没有跟上来， 一二五团主力三个营丢了三个连队，跟上来的也是参差不齐。接下来祝道可报告消息，更是让唐春秋心寒。自卫团320兵力由团长孙大头带领，在尹贤集向日军投降了，后队变前队，日军督战队歪把子机枪顶着这支败类队伍正在后面追赶一二五团呢。唐春秋听完，两眼失神地看着西边快要落山的夕阳，双泪长流，仰天长叹道：如此乌合之众，焉能不败呀。唐春秋的部队向后撤的时候，霍英山和彭一峰也带着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独立营从众星集向白塔板撤退。这次参加陆安州保卫战是彭一峰到达杜家老楼的当天就上定的。霍英山本来有些犹豫，觉得不该暴露实力引火烧身，但是彭一峰坚持要打，说只有并肩战斗才能表达携手抗日的诚意，也因此才有可能取得77军的重视。参加这一仗，陆安州保住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就有了本钱，即便陆安州保不住，77军长官也没有话说。霍英山不是个糊涂人，知道打个仗还要算一算政治账，就同意了彭一峰的建议，连夜派人到守军司令部请求任务。侯先觉的作战处给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布置了坚守众星集的任务，并且发了20支步枪和10箱子弹。众星集虽然不是主战场，但是也可以在一个方向进行牵制。彭一峰提议集中全支队最好的武器和兵员，加强独立营。战斗打响之前，彭一峰还进行了战斗动员，从国家和民族的大局讲到了陆安州的战略地位和对天珠山根据地生存发展的重要性。战士们的作战勇气倒是被调动了不少，但是真的打起来还是力不从心，因为独立营的装备比一二五团更差，77军一撤，小小的众星集自然独立难支，顶了一阵子也往后撤。霍英山和彭一峰都是打过大仗的，知道一窝蜂撤退的后果，所以就在月亮岭和笋岗一带选了一块地形，火力接应一二五团。一场陆安州保卫战下来，唐春秋有几个没想到：军官腐败，军纪松弛，军心涣散，他过去就有耳闻，但他没想到会差成这样。还有一点，自卫团和民团的战斗力差，他想到了，但一击就溃，甚至投降日军，这一点他也没想到。唐春秋在心里把这些人的祖宗都骂出来了，怎么连一点民族责任心都没有呢？哪怕你多放两枪吓唬吓唬鬼子，他也不至于追得这么快呀。狗日的，甚至还投降了，还调转枪口打老子，一旦老子缓过劲儿了，我先把你们这些败类灭掉，再去打鬼子。还有一点是唐春秋更没有想到的，兜着屁股把他们一二五团追了上百里路的，其实只有松岗连队参谋长袁信少佐指挥的一个大队300多号人，剩下的1000多人都是所谓的黄协军，其中包括刚刚投降的孙大头的自卫团。祝道可小心翼翼地问：团座，这伏击还打不打？